种不同，不同是相，同的是什么呢？皆是化身大佛。换句话说，他们所证得的都是无上菩提。充分给我们显示，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同异不二啊。这是显示出啊宇宙众生的真相。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的分别执着的意念呢就会化解。你有分别，你有执着，那是什么？那是同意，是两桩事情啊，不是一桩事情。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同意就不是两样的，没有障碍。所以一切障碍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我们今天见不到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因为自己有分别有执着，见不到诸佛的人境界，也就是见不到真正的事实真相啊。真正事实真相在大经里面叫一真法界啊，叫华藏世界，叫极乐世界，叫什么都可以啊，我们见不到，原因在此地。所以华严这个时候，世尊把他自己亲证的境界通通摆出来，陈列出来给大家看啊。可惜的是我们凡夫看不懂啊，那么这个是佛才用方便法了啊，从最初的啊最浅显的方法来教起啊，这就是第二世了。在落叶边开始教学啊，最初的学生五个人，五比丘，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最早期的五个学生，就从这开始啊。为他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把宇宙人生真相分成许多个层次来解释。首先要让他能够理解，他在常识里头可以接受的。这是讲做人的道理啊！啊，后来祖师把这个佛法分作五尘呢，啊，人尘、天尘、啊，声闻、缘觉、菩萨尘，五尘佛法，给你讲人尘好懂，啊，这大家很容易接受啊。 教给你做人的道理，教给你怎样能保住人生啊，生生世世不舍人生，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听的。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聪明伶俐汉啊，听说还有天呢，天比人好啊，他的心里面向往着升天，这个层次就提升一层。你想升天，佛就把天道的状况给你说明的，告诉你升天的方法。天有28层，还在六道轮回之内，不能超越。于是更有聪明人知道轮回不是个好事情，想方法了怎么样能超越。到你有这个念头了，佛就给你说明六道轮回之所以然。这个轮回怎么形成的，用什么方法来超越，逐渐逐渐的提升教学的层次。那么这个就是五十的由来了。所以在落叶云这个时期这个教学时代好比是办小学，方等呢好比是办中学，般若好比是办大学最后这个阶段法华涅槃呢，这是研究所。法华这个时候就开权现实由此可知，陆云方等这个陆云要从经讲呢，就是阿含方等般若都是属于全教全巧方便的到华严这才真正落实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法华跟华严是完全相同佛一定要把他自己古地上所证得的境界也能令一切众生都证得都契入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成佛，他的教学才真正达到圆满，转凡成圣，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有小圣，有大圣。佛教帮助众生，教导众生，是要叫众生成佛，才满他的愿。这到法华涅槃，这才满愿。所以我们的修学如果真的像善财一生圆满成佛善财凭什么精进不懈真正看破真正放下这个人就是善财底下的文书前后四十判位有定不输前后所设者皆收归方等这个法华陆运般若法华 确实有很清晰的界限啊，方等就很广了啊。凡是这四十不能收的，通通归方等。这个下面举例子啊，主光明啊，金光明经啊，圣曼经，大吉楞严啊，通通收在方等里面。经地藏本愿经，亦或第三方等事实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古人判教里面也是收在方等里面。但是青莲大师判教啊，你看判啊，这个判教的在第十四面倒数第二行啊，判无上醍醐为教相者，无上菩提为教相者是法华涅槃呐，是第五十啊。祖师用这个做比喻啊，用比喻来判谁啊？华严判作汝啊，论运判作涝啊，方等判作生疏啊，般若判作熟疏啊，法华涅槃的才判作醍醐。这是古印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乃至品啊，从乃至品里面提炼啊，从炉提炼为烙，从烙提炼了那就是分数，分数再提炼熟数，熟数再提炼是最好的乃至品的醍醐啊。醍醐是什么？这佛经上常常说啊，往年道元老法师在台湾，他是个讲经的法师，他学过讲经的技术啊，在台湾老法师当中讲经的懂得这套方法的只有他一个啊，这个是在教讲教啊，那是个内行人啊，他常常讲经，经上讲的两桩事情他一生都搞不清楚，什么是醍醐不知道，还有阿摩罗果啊，常常讲的。所以有一年他到印度去朝圣啊，到印度去就问印度的人，佛经上讲的阿摩罗果有没有，有人有，你拿来我看看。这一看台湾人叫宝拉，好多啊，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那提壶什么也断来了，撒拉，那大家常常吃的奶制品里面最好的啊。这个回到台湾之后，哦，提壶那摩罗果我都见过了，在哪里？在摆在面前啊。就佛用的比喻都是大家很常常用啊，不会找那些很稀有的东西来做比喻，因为大家不懂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接触到的啊，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判教啊，这个教的味道啊，叫法味啊，用这个来比喻法味。这是方等啊，方等那是生疏啊，那怎么能跟醍醐去比呢？啊，他为什么把这个经呢判作醍醐啊？要判作醍醐，那么这个经的这个教义就跟华严跟法华相等啊。我们现在实在讲是比较清楚多了 啊，我们可以肯定佛所说的一切经法门门都第一嘛，哪有第二嘛？五十盘教还有第一第二第三呢、啊？啊，他们的判罚了，是华严法华是第一了，般若是第二了，方等第三了，陆院士是第四。啊，实际上哪里有这种分别，有这种执着的？没有。啊，所以华严加强。别人说法无法不允，不但佛法门门是第一，事法里头也是门门第一，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平等的，绝对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有高下之分呢，这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从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你古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法决定是平等的，平等真法界，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平等的法界，一真法界是清净的法界，离开了执着你就清净了，离开了分别你就平等了，离开妄想你就圆满觉悟了。所以无量寿经的经体好啊，教导我们修行的原则清净平等觉。经体上有这五个字告诉我们修学的枢纽，修学的关键，修学的中心，清净平等觉。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所以才说法法平等呐，无有高下。这个才是事实真相，然后我们了解祖师大的这是方便说法啊，便利于初学，初学因这个方便而入门是有利益的，如果执着这个方便那就错了，那你在佛法里面所契入的非常有限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啊。那么下面青莲法师是自己设这个问答啊，下面详细的解释啊，解释有从理上说，有从思想说啊，他解释的很好啊，这段文字并不难懂，诸位看看就可以了，我们此地可以把它省略掉了。请看第十五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呢，我们看它的答复。法华大寿涅槃君师所应记者皆已记起啊，这个是说明啊祖师大德们判教的意趣， 虽然是天台家的说法啊，但是在一般的佛门里面，各宗各派也都能承认，也都能接受啊。到《法华经》呢，开群现实。啊，将世尊49年所说做了一个总结啊，法华就是总结。所以在佛家有讲啊，成佛的法华啊，叫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佛当年在方便说的时候曾经讲过，一禅体不能成佛啊，不能做佛。一禅体是梵语，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啊，没有善根的众生怎么能做佛呢？佛在最后法华会上呢，他的说法不一样，业禅体也有善根，业禅体也能作佛，这个才圆满了。所以叫成佛的法华是这个意思啊，跟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才能获得起来。啊，这个是法华做了总结，将佛度众生圆满的本心呢，完全显示出来了。《涅槃经》里面呢，这是借取精华，啊，什么精华呢？法华的精华，也可以说49年所说的精华啊，涅槃实在讲就是世尊的遗嘱啊，啊，一日一夜所说啊，说的时间短，记载的特别详细啊，特别的完整啊，世尊将要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在念念不忘啊，啊，一再的叮咛嘱咐，希望我们明了他所说的教义，依照他教导方法去修学啊，决定可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地藏经在什么时候讲的呢？佛经上身套利为三四故啊，这个前面有说过啊，这是世尊法华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佛上升忉利天，这个经在忉利天讲的啊，在忉利天3个月讲完之后，2月14日从忉利天再下降阎浮提，第二天15日入般涅槃啊。所以大师判摄这部经啊，这个经是在法华之后，是在涅槃经之前，法华涅槃判作无上醍醐，那这个经又何尝不是无上醍醐的啊，是根据这个来判的啊。佛上升忉利天 设这一部经啊，有三纲四请，这个重要。第一个呢，为母说法，我们呐、啊，我们晓得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啊，师道是教学，是教育，教什么呢？就是教孝。啊，佛菩萨之所行，行什么呢？行孝，说实实在在的话。佛法彻实彻宗啊，就是一个孝字而已啊，这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我们修学的根本，敬业三福啊，佛在这三条幕后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菩萨要修行成佛，这个三条是他的正因呢。所以因地不正，古道为曲啊。啊，你要不从这三条上奠定基础，不但是大乘佛法你不会成就，小乘也不能成就。我们怎能不重视呢？啊，这三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接着后面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再借着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部首全都是完成第一句孝养父母。孝养父母是总啊，总纲啊，下面这个十句是孝养父母的笔书，后面有一条做不到都是不孝啊。啊，孝道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成佛才圆满。本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据佛家教学的内容是什么？教导啊，究竟圆满的孝道啊。佛在此地表演呢，视线做个榜样给我们看了、啊、自己成佛了，修行圆满了，度众生，度众生功德也圆满了，这是父母的恩德啊，还要表演一下，做给我们看看呢、啊。为母说法，报母亲之恩，你看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成就， 就是不孝吗？真正能孝顺父母的人，不会起一个恶念对待众生啊，起个恶念是对不起父母，不敢做一桩坏事情，做坏事情也对不起父母。修学不敢不认真，不敢不努力啊，不能够断恶修善，不能破迷开悟，不能转凡成圣，大不孝啊。所以知恩报恩啊，在佛法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想把这四个字做好做圆满。不仅仅是在般若经上，二地菩萨修学的八个科目里面有知恩报恩这个科目啊，不是说我知恩报恩到二地菩萨再修啊，啊，二地菩萨说特别强调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从一开始学佛就要修。怎么知道呢？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我们在经题里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大乘佛法在中国是用四位菩萨来做代表，第一位就是地藏，地是表心地，你心地里面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心地是宝藏啊，用什么方法把心地宝藏开发出来呢？孝啊，孝亲正事就能把你自信里面真心里面的宝藏统统开发出来啊，所以孝道跟师道是连在一起的啊，孝亲正师啊，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里面我们很少听说啊，古印度跟中国特别重视啊，儒家的教师就是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法的基础也是在孝道，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立刻就被中国人接受啊，被中国人所欢迎，有道理，它的基础它的目标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向往的所以佛法到中国跟中国固有文化融合成一体了啊，如果我们讲佛教是从外来的这个话已经讲不通了，不是事实了，事实融合成一体了，所以这个意思要懂。我们今天要想弘扬佛法，不能不特别注重孝道。
啊，为什么呢？没有孝道就没有佛法啊。所以当年我还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啊，有许多法师到国外去弘法啊，我去送行，我总是劝导他们到国外不要进寺庙，他们很诧异。那我怎么见道场？见祠堂啊！我说你见祠堂啊，比见寺庙功德还大，你戒淫的信徒还广啊！因为你建个寺庙，学佛的华侨中国人才会进来，信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其他人不进来啊。你建个祠堂里面供祖先，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情很重，他都来了。那祠堂呢，都要建某一个姓氏的祭堂、祠堂，所以我劝导他们建中华民族乐信祖先宗祠。那所有中国人的时候就供一个祠堂，好啊，在这个祠堂里面讲经说法，祠堂里面可以供佛，可以设个佛堂啊，比建庙的意义更大了。但是这些法师没有一个接受我的建议啊，个人还到那边去建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寺庙啊，信徒很少啊。在纽约，沈家珍居士很有名望啊！啊，世界各地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大力推动啊佛法啊。于情住在新加坡的燕培法师。到美国去主持佛法弘法立身啊，燕培法师接受了啊，把新加坡这边通通交代摆脱了啊，专心到美国去弘法去了啊。这是燕培法师告诉我的啊。到了纽约住到大学寺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在那个地方讲经，听经的人呢，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啊，讲完之后，给一些听众向法师恭喜啊，法师，你的法缘殊胜呐，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呐。隐培法师听了之后，一身流冷汗的，大事所望啊！他在新加坡讲经，听众有几百人啊，上千人呢，到那个地方三四十个人就不得了了，法缘好殊胜啊。啊，他在纽约大概住了一两个月，赶紧回来，再不去啊。延培法师常说，我们讲经的人就看听众啊，没听众这地方怎么能去啊。在美国确实如此，经常在那边讲经，听众多少的，两三个人，五六个人，有十几个人呢。哦，这法缘很殊胜了。啊，所以你们学会了讲经，将来美国请你们去讲，你们心里要知道。啊，搁这边不能比啊。啊，那么我们到美国各地方是各地方去作秀去表演，那临时聚集的人也能聚集个几个人，那是偶尔一次两次了，天天讲经没人来听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到那边去，哦，人数有多的时候，也有到六七百人的时候，啊，那就是多少年去一次吧，老远人也要想来看看吧，啊，是这么个意思，啊，经常在那边讲经的听众非常少，啊，就我们这边上一期有个同学，是五台山的，是哪个法师跟空余一道来的，听说到美国去了，啊，贤一法师是上当了，上大当了，那去了以后的时候，真正想发心弘法利生的话，你决定会后悔，啊，所以是一定要清楚。这个地方美国同学很多，我讲的都是老实话，啊，我在美国法缘最殊胜，啊，大概一般法师的时候都比不上我的法缘，啊，我在各个地方讲经大概还有六七十人到百八人的样子，这还是殊胜的，啊，很难得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用这个电视广播这个好，啊，听说啊，这是杨会长告诉我，大概现在这个收视率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超过两万多家了，啊，这是全美国，不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地区没这么多，啊，全美国才两万多家，啊，而且这个频道的时候它这个面呢包括加拿大，啊，包括这个墨西哥跟巴拿马，啊，就是北美洲这个地区都能够收到，啊，这么大的范围才是两万多户，啊，收看这个节目，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地区讲经听众都很少很少，啊，所以到美国真的你的精力时间通通浪费掉了，啊，你像我拿到美国公民了，我不想去美国，啊，所以各位要细细的冷静的去观察这思维，啊，佛法的名还是在中国，啊，我现在如果到中国说法，啊，去讲解，在我想的时候我的听众啊至少有几万人呐，啊，啊，乃至于有十几二十万人，我都想象得到，啊，上一次仁德法师请我到九华山，我不敢去，我知道这个状况，他让我到山上住二十天讲一部地藏经，我估计的时候至少会有二十万人，我怎么敢去啊，啊，所以现在国内的人非常希望我，说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为什么不去呢？同修们太热情了，人太多了，不敢去。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冷静一点，我到各地方去看看大家，大家不要来看我，啊，我就很快就回去了。啊，每个人都到一个地方来看我，聚集那么多人，而且国内的人不守秩序，拼命往前挤呀，啊！因为人多了，万一有个人跌倒了，被人踩坏了，这我们怎么对得起？我最怕的就这样事情。啊，前年我到上海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三千多人来迎接我。啊，我被他们围住在那动弹不得，一个个都不肯让开啊，啊，所以怕了，啊，如果是很有秩序，啊，大家站到一排一排站到，啊，我跟每个人都见面，那就很好了，啊，他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啊，是这样子吓得我不敢回去，不是不想回去啊，很想回去定居啊，啊， 就是大家热情过度了，我非常感激，非常感激。这诸位晓得这个事实状况啊，就好。这第二个原因呢，为欲别天神啊，这个是护法，我们都要学。在一个地方弘法利身，必然得到许许多多人热烈的护持，佛法才能够顺利推广。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带头，新加坡这些同学上下的真是全心全力在护持，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同学们也热诚的接待，那是感情的。新加坡这个地方不是感情的，是理智的、智慧的。不一样啊，智慧这种护持、这种热忱永远不衰呀、这感情的处一段时期脸色就不一样了。